家晚安。今天是2015年10月29日，礼拜四。哎，现在是时间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不挂笨瓜秀。哎，今天天气啊，真的很怪哦。礼拜二的时候，那个路德之音的大米还在跟大家讲说天气霜降了，有点冷。可是呢，明明中午就热得要命，所以这天气实在是阴晴难测。再加上嘞，现在马上就要游行了，对不对？所有人都在期待礼拜六的游行。那个 Run 有上网看了一下，礼拜六的降雨几率居然高达70%，哎，是不是让大家很紧张？因为70%的降雨几率，这个其实听起来有点不太妙。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非常特别的来宾，然后我们今天主题想要来聊一聊演艺圈是如何帮助同志运动的哦。聊到这个东西就要先谈一下，世界各国好像都有所谓的同志天后，那当然不用话，没有话讲，第一名可能想到的美国流行乐坛，那就是马丹娜啦。好，马丹娜从早期用一种比较耸动的，然后比较我觉得是尖锐的、挑战传统的、反叛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想法，然后同时也表达女权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呢，他似乎有些光芒被另外一个女神给盖过去了，就其实前一阵子就是 Lady Gaga， 同样的 Lady Gaga 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跟特性，也吸引到了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同志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什么肉片装啦，或是各种稀奇古怪的造型啊，或者是稀奇古怪的歌曲，我觉得他歌曲每一次都有挑战权威、挑战传统的意涵在里头。那这是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的，继马丹娜之后 ，Lady Gaga 让全世界的人都振奋了起来，尤其是左派的啊，尤其是这种比较喜欢挑战、喜欢反骨的啦，应该说颠覆的同志或颠覆的不管异性恋社会的同性恋社会的，都觉得 Lady Gaga 哇好猛好勇哦，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曲子，然后唱这样的歌？好啦，除此之外呢，当然 Beyonce 啦，或者是 Katy Perry 啦，或者是凯莉米洛，嘿，大家都是这种同志天后，很多歌曲，我相信同志在这个不管大场合、小场合，可能都有那个都有他们的乐曲声陪伴的同志，好几个孤单无奈的夜，或是热闹狂欢的夜哦。那不然你也是一样。那当然，法国也有他们同志天后，那个嗓音很迷幻，然后歌词很艰涩难懂的。Milan Farmer， 嗯，他也是一个同志天后，然后在法国相当的有名。那在苏格兰呢？苏格兰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这个女歌手叫做 Annie Lennox， 她基本上声音很粗，然后很沙哑，然后她有两首歌很红嘛，一首是 Why， 一首是 No More I Love Yours。 那尤其是 No More I Love Yours 的音乐录影带更是让人很惊讶，里面全部都是那个长满胡渣的男舞者穿女芭蕾舞服在跳舞。 OK， 然后呢那样的 MV， 当然让想要说扮装啊，或者是这个变装的感觉。所以当这个苏格兰的歌手当这个同志天后当之无愧哦。那当然英国也有一些同志天后啦，那个 Elton John 不晓得算不算是同志天后啊？基本上他的歌曲或者他的作风一直都是让很多同志很钦佩的，所以我想他也是同志天后吧。好，今天待会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特别来宾就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些话题。然后当然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的主题讲的是土耳其独立。土耳其独立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土耳其的女权跑的是全世界第一的，到底是如何，待会听听看就知道咯。那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惠妹的《I'm 姐妹》。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
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2015年10月29日，9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西元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宣布独立。早在1243年，塞尔柱帝国被蒙古人所击败，并逐渐开始解体。之后，突厥国家之一被鄂图曼一世所统治，并在此后200年时间逐渐演化成鄂图曼帝国。1453年，鄂图曼人攻陷君士坦丁堡，这正是土耳其的前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鄂图曼帝国加入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所组成的同盟国一方作战，最终战败。由法国、俄罗斯、英国、意大利和美国所组成的协约国，在战胜后试图通过1920年瑟佛尔条约对鄂图曼帝国进行瓜分。当时协约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导致土耳其国民运动的发生。在加尔波利之战中建立名望的军官穆斯塔法·凯莫尔领导这个运动，他发起了土耳其独立战争，试图挑战瑟佛尔条约中的条款。1922年，占领军被驱逐，位于安卡拉的土耳其政权开始在法律上将旧鄂图曼体制转型成新的共和体制。土耳其共和国受国际认可为鄂图曼帝国的合法继承国，共和国也于1923年10月29日于新首都安卡拉正式宣告成立。穆斯塔法·凯莫尔成为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试图将旧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彻底转变为新的世俗共和国。这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新建立的议会正式废除由伊斯兰教所制定、由苏丹与哈里发所主控政、军、司法、社会与宗教的君主专制帝国，终结了623年鄂图曼君主统治。同时，他制定的洛桑条约规定希腊和土耳其的人口交换，110万名希腊人离开土耳其前往希腊，而38万名穆斯林则由希腊来到土耳其，落实真正共和国的人民结构。其中最令后世敬佩的改革是关于女性选举权。历史学家盛赞，这不仅是伊斯兰世界的突破，也是西方世界的突破。西方世界女性第一次获得了许多权利，包括投票权，而其他两性平等的法律权利也在1926年到1934年之间落实。土耳其的女权运动者与其他国家的女权运动者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最好的机会在于维护与宣扬鼓吹世俗价值和男女平权的凯莫尔主义，而不需要直接去争取基本的权利和平等，因为凯莫尔已经在所有的思想主张中纳入女权运动的诸多想法。在共和国初年的一次会议中，凯莫尔对女性同胞喊话，他说，为我们赢得教育之善的胜利，你们将会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会比我们以前所能争取的成就都要大得很多，这就是我向你们呼吁的。而凯莫尔对男性同胞则说，如果从今天起女性不再分担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我们将永远无法达成我国的全面发展，我们将会不可弥补的落后，无法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国歌独立进行曲，歌词提到，不要怕，在光辉的黄昏挥舞红色的旗帜，不会褪色，这是我的且属于我勇敢的民族。不要皱眉，腼腆的心悦，请对英勇的民族微笑。对于自由，是我的神崇拜的国家所拥有的绝对权利。
各位听众，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不瓜笨瓜秀。嘿，刚刚我们说到同志天后，其实在 Ron 的心中，真正的同志天后似乎只有一位，就是美国的 Judy Garland。为什么会提到他？其实跟我们后天要做的同志游行是有关系的哦。同志游行全世界都是在六月份，为什么？六月是同志骄傲月。那原因是因为最早1969年的同志运动是在6月28号的时候，所举办的。那当时其实会有这个同志运动，是因为十强事件，很多人都听过十强事件。那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在一个十强酒吧里面，然后发生了警察去这个殴打同志朋友的一个现在的情况哦。那当时其实有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殴打起来？有一个说法是那时候因为刚好碰到了Judy Garland 的过世，他是6月22号过世的。那他过世之后，其实所有的同志朋友都非常的沮丧，在美国，那他们就好几天都是在酒吧彼此聊天喝酒，然后谈谈这个他们心目中的同志天后的往事。然后没想到在6月28号的时候就发生了十强事件，以致后来就开始有人决定要做个游行，然后来反抗这个强权。好，那重点是刚说完了美国的，然后有这个苏格兰的各地的同志天后，那台湾会有同志天后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姐妹，姐妹这首歌很熟啊，全台湾应该每个人都会唱姐妹了。那她的唱这首歌的人是阿妹张惠妹，那首歌是张雨生作词作曲的。那好，想到这里就让我们来宾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陈振川，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聊天。
好，简单有力。陈振川，问题是你讲只讲自己是陈振川，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跟阿妹有关系。
哦，我跟他工作，其实我们老朋友啦。那这十年来，我担任他的经纪工作，刚好到明年初满10年吧，所以我们有还蛮很密切的关系啦，不是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经纪人跟艺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那个是，应该说好像从。在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哦，唱片或是演唱会这些东西，所有的源头到发生到结束，它彼此是紧紧的绑在一起的。
是
很多你的想法要让他知道，他的很多想法让你知道，
是。
然后两个人彼此之间是完全坦诚嘛，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必须直接说，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得要直接讲。那其实说实在话，因为川哥在这个演艺圈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要先在聊我们的同志天后之前，台湾的同志天后之前，来聊一下关于演艺圈有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同志台湾的同志运动或同志的可见度跑这么快，似乎演艺圈这个被所有人都可以接受而且是最频繁接触的一个事物哦，有关系。演艺圈是怎么样帮助同志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水到渠成的，包括这几年台湾社会风气的快速开放有很大的关系，
是。
然后加上演艺圈本来就是比较掌握比较流行性跟比较新的社会议题的一个族群，所以在同志的声音被大量的转述跟放大的这个时候，它很容易跟演艺圈就画上等号。那演艺圈的其实演艺圈一直都会有一种，因为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民意诉求的社会，那我觉得刚好演艺圈也是一个很软性可以表达很多议题的一个媒介。
是，而且好像透过演艺圈的各种形态的表现，更容易让平民百姓去接触到。我在2007年的时候受邀到高雄去做一个短的讲座，然后就提到了，我就因为那时候自己本身跟演艺圈的这个相处啊互动比较多，然后就做了一个小小的那个整理跟归纳，然后这个研究还蛮有趣的，后来让几个专门在研究同志运动的教授们很感兴趣的问我，因为他们你要学院里面的人根本不理演艺圈这一块，他们从来不晓得说原来有这个有趣的互动在里头。比如说那时候有一首歌叫就是顺子的 Open Mind，那这首歌其实很多人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他的 MV 啊或什么的。那个 MV 很有趣，因为他整个歌词就是你打开心胸嘛，然后他的MV 里面就好多男生女生，不管是年轻小朋友的拥抱亲吻，或是老人的握手亲吻拥抱，很多很多组， 其中有一组就被我赫然发现，就是两个女生的拥抱跟接吻，可是时间非常短暂，可能只有零点几秒钟或者几秒钟，他就立刻一闪而逝，但是似乎透露了某些讯息，就是说夹杂某一些同志的讯号在里头，暗度陈仓的可以让一般人可以接受。
是，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以前我也很感谢某些演艺圈的人哦，包括比如说像以前 Channel V 的唐志忠、嗯、或者像黑人陈建州他们、嗯、他们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反串女生。
是，
然后这个不胜枚举，他们反正各式各样的女艺人，然后可是那个反串，你知道早期所有人看到男生穿女装会觉得好恶心哦，但是因为他们常常这么做，这么样的，我们叫他恶搞好了，这么样的恶搞，可久而久之你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了。
是，
以至于到现在，我可能在前几年看到说某个大学的学校或者是某一个知名的企业，他们尾牙的时候老板穿女装跳天鹅湖什么的，似乎是没什么关系的了。
是，
可是早期不太可能吧，你叫戴胜义穿一个女装，
对，
这不可能。好像我觉得那个好像在一个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用一个很偷渡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去接受同
跨性别这件事，
跨性别同志，然后各式各样的议题好像就都浮现出来。
对
对，那你自己手上就是比如说唱片公司或艺人，有没有尝试过做一些在 MV 里面或者在演唱会里面做一些反串，或是做一些这些东西？
其实以我个人啦，我个人的工作角度，我比较，因为其实我常常在看这件事情，它会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入骨的关心，入骨的了解，
是
另外一个其实不可以讳言的，就是其实同志议题向来也是一个很好炒作的噱头
啊，当然
不管是画面的尺度也好，像您刚刚讲的反串也好，那这个部分的操作比较不会在我参与的作品里面，
是
因为其实我，这可能是阿妹给了我很多讯息，她其实很希望用正面的角度，
对，
帮助同志运动也好，帮助同志发声也好，因为她觉得她在努力的就是让不能接受的人接受，
对，
所以她一直不想用取巧奇怪的
哗众取宠
的，或者是她觉得要慢慢来，所以她一直把爱这件事情放在很前面，就是这样。
对，
她一直希望大家尊重的是同事的感情，
对
对，对伴侣的选择，
对，
所以她这个部分其实她把关很严了。以我的工作角度来，她把关很严，她不会喜欢，比方说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些过度女性化的舞者，他就会很小心，他就那好玩，不要变成是物化。
对，
这个他把关的比我还严格。
好，那我们就先来，大家都听到背景音乐了，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彩虹》，这个应该是同志歌曲了。那待会我们回来再请川哥跟我们讲更多有关阿妹的想法。
彩虹这首歌是出现在阿密特的第一张专辑里面，那张阿密特的专辑其实我们在讲的就是，我们当初在设定张专辑，就是我们决定没有要过多的考虑到大众的感受，它其实就是一张阿密特张惠妹很内心世界的一个东西。那其实它里面有张惠妹很重要的一块，大家知道就是她跟同志之间的感情，不管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好，长期的歌迷也好，或者是她本身对同志的爱，所以其实这首歌的歌词主要其实是在讲她跟同志之间的感情，所以她是一个女生在唱她身边最好的同志朋友。对对对对对，所以因为那个其实是在跟阿妹聊天过以后，很多其实里面很多句子都是她确实发生过的事，比方说当初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她是可以跟一个很亲密的同志朋友睡在同一张床上的。那他跟我聊过，他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他跟他的女性朋友身上，但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跟同志朋友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互相了解跟亲密。这样，这首歌其实创作是从这边开始。对对对，是。是阿妹，是阿妹，其实是阿妹。她其实从一出道，很奇怪的就跟同志很靠近。
对，以前当我们一开始听到《情侣》在面试的时候，我还
是
那时候所有的同志朋友都会把阿妹的姐妹当作是同志代表歌曲，
嗯哼嗯哼，
你是我的姐
妹，
这好像就是异性的女生会跟同志朋友讲的，
是我觉得我仔细回想起来，其实阿妹刚出道的时候，但是96、97年，那个时候的同志社会风气其实还没有，同志的发声还没有像现在的这么勇敢，跟音量也没有现在这么大。那我觉得阿妹跟同志的关系是从她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跨性别的艺人开始。其实阿妹当初一开始受到这么大的注意跟欢迎，是因为她其实大家第一次看到姐妹的 MV 的时候，发现台湾从来没有个女生跳舞这么粗鲁的，脚张那么大，然后嘴巴张那么开，他其实首先是用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特质吸引到很多同志朋友的喜欢。那他其实是从这部分开始感受到，原来他跟同志朋友之间的语言频率这么的怎么讲对位，然后他才慢慢去理解做功课，然后包括身边很多同事的工作人员开始就给了他很多的题目，他会去思考然后关心，加上他后来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其实也都是同事朋友。
那你刚刚说他做功课，比如说像哪一方面的事情，
他会去了解，比方说他会了解同志到底有发生些什么状况，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他的你知道，其实是在出道以前他是一个卑南族的小女孩，也那时候也没有很小啦，就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子。那他对于同志这个议题，其实他当时也是陌生的，我的观察了，我没有跟他聊过。那但他对于爱这件事情是很没有多做思考的，他觉得你们爱就爱啊，关别人什么事。他觉得他刚开始的出发点其实是这样，对性别这个对他来讲，他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束缚，或者是一个约束，或者是一个世俗。他说他好像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对他来说种族也不是问题，
对，
然后性别也不是问题，
是
爱就爱，
对，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彼此之间有存在爱成分在里面，
对，重点是一定要是真心的爱了，对他来讲。是
经济跟颜值的感情是很密切，工作是很密切。那你们会有想什么样的想法，在初期的时候想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同志社区往前走一点？
他其实很关心相关的议题，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切的刚开始是因为阿妹有个很奇怪的个性，她的源头凭良心讲，因为她一直觉得她欠同志一份情，她觉得她出道以来被同志，因为同志是最热情站出来支持她的一群粉丝好了，这样讲，她一直觉得她应该要为他们做些什么，她觉得她是有一些社会责任的。那包括比方说他最关注的两个族群嘛，大家都很清楚，一个就是同志族群，一个就是弱势的原住民贫苦的小朋友念书，这两个就是他觉得他应该用他歌手的影响力去做的。那再加上不知道，就好像所有的同志议题，所有的同志项目都会主动找上他去帮忙，
是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这样。
而且我觉得阿妹他对于同志，就是对于这个弱势的一份情，好像后来扩及到了其他的范围，包括说HIV 感染者，
是
他也开始关心这一块，
是，
然后包括说跨性的朋友们，他也开始关心这一块。
是
他让我觉得很感佩。其实讲一个源头的事情，就是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游行担任活动组的组长，那当然舞台上是由我负责，那时候我就邀请阿妹来做终点的舞台演出。那时候其实他的演唱，当然那时候的阿妹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夸张，就现在每个人听到阿妹啊尖叫，然后口吐白沫这样，
是，
但是并没有那么夸张。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有一个很，我觉得那是很激动的热情。他就说我尽量唱没关系。而且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川哥怎么知道，因为那时候其实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 演唱，因为是公益演出，所以他不收任何钱，就是整个经纪公司，他说大家说好不能收任何钱。然后这四件事情，因为不收任何钱，可是那只麦克风是要花钱的，为什么？因为麦克风需要有一个人负责保管它，负责调音，
对，
所以必须要付那个师傅，就是雇那个麦克风的那个师傅的钱。那时候我记得是好像是9000块钱一整天。然后那时候阿妹这边就跟我讲说，好，因为我跟他讲说我们真的没有钱，早期办游行很可怕，以后有机会让在节目中慢慢跟你们讲游行多可怕。因为游行主席办的时候是只有4个单位出钱，每次游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单位出1万块钱，就那时候我只有4万块钱要办，那9000块呢对我还是太多。然后阿妹就这边就说，哎，不用担心，我呢出一半，我出5000，你们出4000，等于说还付了那个小白的钱。好，还有两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情，我们在下一节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讲。我们现在听阿妹好听的歌声，就是在你现在
正在收听的是《不挂不挂秀嘿》。非常感动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付了一部分的那个小白的钱，那是麦克风。
那另外一个让我感动的事情是，那时候其实在舞台上面唱歌，他其实就他就完全没有顾忌，然后就一直唱下去。那其实那个时候阿妹2007的时候，阿妹的演唱会是相当贵的，可是他为了让所有同志们都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个舞台，所以他就义无反顾的就一首歌一首歌介绍，就那时候还要唱夏日的浪花这些歌曲，那当然姐妹就不用说了。然后第三件让我感动的事情是，那时候其实因为游行每一次到要举办前才来筹钱这件事情实在是很痛苦，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点子，我想说你是不是有可能在我们可以请阿妹拿个什么东西来做义卖，然后这个义卖的钱当做是下一届游行的筹办基金。那时候阿妹刚好出 Star 那个专辑，所以她就送了一颗大概8掌大的金属的星星吊饰，然后就让我们她在大概在舞台上修一下那个星星，然后让我们能够做义卖的动作。然后没有想到，其实在这个游行结束之后呢，就这边就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哎，问一下那个星星如果签上了签名，会不会卖更高价格？我说当然会啊。来，星星先还我，我再把它签个名，然后呢，让你们来去卖的话，就可以卖更高的价格。所以那个星星成为了2008年游行开始的第一笔筹办基金。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觉得很感动，而且在那个时候，我当然给他了一个名字，就是彩虹大使。所以从此之后呢，游行都会被彩虹大使出现。那我跟这个阿妹这边就告诉他们说，要记住，因为你是彩虹大使，所以你这一年都必须要表现出有爱同志的作品的这个表现。这样，那他其实让人很感动的是，他那时候还没有说的脸书，但是有照片发网，他那时候在官网上面就写了很多，包括他参加游行演唱的感想，然后他也写说，其实同志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大家都是彼此相爱的，然后为什么大家要去歧视他？我觉得那个呼吁其实很棒的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是异性恋的粉丝，那他们看到说，哎，我们的偶像正在讲这件事情，他们自然而然有些关注到这个议题。阿妹好像除了同志，在这个方面表现对同志有好处，他在那个婚姻平权这几年好像全部都琢磨在这上面。
他有，他其实都当初接受到这个邀请的时候，也问了我很多问题，因为他。对，因为他毕竟不是这么了解法律，毕竟不是了解这么多政府政策的，那他只觉得，我记得他第一次我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我说，这有什么好争取，这不是应该有的吗？
他的观点里面就完全就是基本人权的观点。
对，所以他觉得，那时候我就说，那你敢不敢当签署的第一人？他说这签署是给谁看的？我说去争取立法，他二话不说就签了。我说其实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啦，因为他觉得太复杂的议题他不用去了解，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帮这群只是希望爱的理直气壮的人争取他们本来就该有的权利。这样他其实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刚刚崔哥讲的爱的理直气壮这几个字听起来好像很容易，而且不是理所当然吗？
是，对他来讲是。
对，可是问题是一大群人到现在还是一样，我们可能对抗的不只是一些人之外，还要对抗现在目前陆陆续续，前两天这个 Run 在那个集里面提到的那个每次游行都会出来跑出来的搞笑团体，那个护驾，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够爱的理直气壮？为什么我们要经过 2013年，刚刚川哥提到是2013年，那阿妹签署，她是第一位签署同志平权这个一联署的一个签署人。那时候其实她就是在跟大家讲说，在大家捍卫真爱的过程当中，我必须站出来为大家打打气。她，我觉得她真的从以前2007年当彩虹大使到现在，
是
我一直觉得那是她这份内工作，
应该唯一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这个了。
唯一参，可是。这个社会运动似乎可以，刚刚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社会运动其实还有很多层面，尤其是某一种层面，是某一个工具。那我觉得阿妹她参与的社会运动参与得很彻底，因为她可能从演出一直到她的脑子里都在想这件事情。她是不是平时都会跟你讲一些，啊，我想要怎么办，要怎么做才可以对同志更有帮助？
没有，她其实自己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包括当初我们签署完以后，她觉得应该有些更具体的行动。那时候我记得很多艺人都好像录一些 ID 什么在网络上丢什么，那他就觉得说他是不是也该讲一些话，
是
我刚，然后我就说对啊，你当然是第一个签名的人，
对，
那他觉得他的责任重大，他不可能像其他艺人可能讲一两句话然后就，他就一直想做更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他那时候才在华山办了一个以爱为名的演唱会。
对，那是刚好是那个2013年12月22号的礼拜天。
对，那个就是一个，我觉得那个事情其实所有的团队都被他整惨，但也都很感动跟很骄傲去帮他完成这件事情。
而且那时候好像是听说他自掏腰包，然后
对，因为我们根本来不及找到任何的资源，完全没有，然后就说没关系，他那时候是说他就简单做，他说一个平台我来唱就好了。
对，
但你知道他的个性，这个永远都是骗人的。那一个平台开完会以后就变成不是一个平台，就要加这个加这个加乐手加什么。
对，因为他也会想到说给同志朋友听到好听的呈现嘛。
他本来是只想一个平台唱几首歌的，后来我记得那个演唱会也有玩了大概2个多小时，
是，
但很，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觉得他这个付出得到了很多正面的回响，对他来讲是值得的。
对，那我现在很期待下次阿妹是站在肥皂箱上唱歌，那个就很像以前早期大家争取权益的时候的做法。那上次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跟川哥去看一个云门舞集的表演哦。那时候川哥其实在席间有跟我讲说，哎，阿妹这个张小姐实在是一天到晚都在想说，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做更多。那其实整个团队，因为你知道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整个团队就要动起来，
是，
然后所以有时候川哥也熬不过他。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看一看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一个艺人他不断的抛出他的想法来，然后刺激这个团队，然后朝着一个目标前进。那个目标就是说，是我们要怎么样让更多人知道爱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他会的就是唱歌，
是，
然后你们来实现他唱歌以传达爱这个方向的目标。嗯嗯，对，那他那个，你觉得未来有可能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实现这个梦想，做更多的梦想？
我觉得他对于这个题目他是永远不会放弃了。就像我们在全世界巡回，其实我们也会去比较保守的城市或国家，会被软性的警告不要过度的强调这件事情的。但他其实从我帮他做的第一个演唱会 Star 在小巨蛋，他突然在某一首歌的时候突然自己在台上叫了一句，我的同志朋友在哪里。
哇，这川哥不提我都快忘记，这个，
其实那个事情是所有工作人都吓一跳，连我都吓一跳的。
因为你知道吗，你这个事情每次让子跟大家提到，我就说这真的是太感动。因为你知道从那个时候之后，他几乎只要演唱会就一定会喊这一句。
对，
然后那个东西是你要
一个很无形的力量，我觉得。
对，然后大家会觉得说，我应该这样讲，游行过了就过了，就是一天的风光，一天的热闹。可是很多同志朋友想说，那除了那一天之外呢，谁陪着我们？没有想到在其他的场合，在不同的时间，不是那个游行的当日，你会听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歌手在舞台上面，然后呼喊说，我的同志朋友你们在哪里。
对，那第一次我们听到的时候，其实惊吓之余很感动。
对，
因为第一感动的是他喊出来的那个热情跟真诚的勇气，这样。那第二个感动其实是你听到现场回音原来这么的激昂，你就好像听到很多憋了很久的声音突然很大声的告诉阿妹我们在这里。
对，
那个其实是一个我做演唱会这么多年来最难忘的一个 moment。
他其实我觉得阿妹其实到后来其实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直想尽办法让同志朋友们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我觉得不管是从歌曲上面，因为 我相信他在每一首专辑每首歌他一定都有参与，那怎么样去表达他对于同志的情感，然后包括像2007年的时候我们在舞台上面阿妹也拥抱了艾滋感染者帕斯提朋友们。那其实现在要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呢叫做这样你还要爱我吗，那这首歌是收录在偏执面里面一首歌，这首歌不让在听到的时候其实有点点惊讶，因为这首歌感觉很像帕斯提的朋友在跟他的另外一半可能不知道他的情况的另外一半在讲这句话，他说这样你还要爱我吗，连我的噩梦也爱着，这样你还要爱我吗，我不要回答，我只要听你爱我，你不怕，然后后面他唱到说你犹豫了，最后面他要唱到说误会你说爱就是爱了，我在傻什么。我们先来听张惠妹的这样你还要爱我吗。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廖庆学。我们经常会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忘记了生命的美好与无限可能，但请你记得逆风永远是好的，因为我们只需要思考如何转动风帆，逆风自然就变成了顺风，我们不用烦恼动力的来源，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实现梦想。
收听的是不寡笨瓜秀，我们今天邀请了川哥来跟我们聊我们的同志天后阿妹张惠妹哦。其实刚刚川哥讲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奇，因为其实说实在话，艺人有想法，经纪人不停啊，唱片公司不停，那也是没辙。好，那所以想问问看川哥说，未来其实因为手上的艺人也蛮多的，那这些不管是有帮他们打理事情的，或者是并没有打理可是有接触到的，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从其他人的角度，因为我觉得台湾不止应该有一个同志天后，应该有更多的天王跟天后，然后大家站在一起，你会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参与这个议题的热心的艺人非常多，但我觉得其实需要过程，因为比方说了解这条路怎么走的真谛，阿妹也花了很多时间。
是，
那我们看到现在比方说九零也很积极，
是，
然后有些艺人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加入，我觉得大家的艺人我只要了解到的艺人对这个题目都是非常的有热情的。
是，
但我如果是在我的艺人，我会建议他们在不用为参与而参与，他们应该在了解完的情况下，因为这条路未来会变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是
明天碰到新的问题或者顺利的再迈前一步，
对，
需要解决什么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以经纪人的角色来讲，我觉得应该帮他们找到对的题目让他们参加，而不是只是锦上添花，我觉得会没有失去他们的功能性。
是，而且其实说实在话，就同志运动做那么多年，同志们变成一块大饼，这个大饼是很多人都想要分的大饼。那很多艺人其实在之前呢，我们2007年阿妹唱过了同志游行之后，哇，隔年开始后面陆陆续续，我每次到了游行前就会一大堆艺人的经纪人或者艺人朋友就打电话来说啊，今年有没有机会上台啊，我心想说，因为你知道吗，每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游行联盟就会关门，关起门来开闭门
访会议，就会检视这个艺人他到底有没有资格做同志大使、彩虹大使、同志艺人。因为如果你这一整年都没有对同志有什么看法或想法的时候，你今天吵着说、某一天你要当彩虹大使，这实在说不过去。
嗯，
对。那所以其实那时候，想了一想之后，我们在2010年吧，还是2009年，那个有阿密特的身份再次登上了游行的舞台嘛？ 对， 对。那其实因为你知道，那几年检视下来，每次病人会议就是好像除了他没有其他人更适合，所以呀、那个经纪人要卖力，要努力让你的艺人朋友或者是艺人了解说，其实我觉得像萧敬腾就是个例子，他可能对于流浪动物就很关心，然后他亲身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不惜花很多很多的心思跟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讲这个事情。那我相信说这个其实关于同志运动，关于艾滋平权运动，应该要有更多，或者关于跨性的运动，关于其他青少年同志的运动，我觉得那些东西应该要更多时间让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是
能够知道。对。那接下来我们先想一下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那个两个题目，而且有个题目就是在我们节目中回答你听到节目里面的任两个日本偶像剧，就有机会能够获得台中这个科博馆的生物律动票。那有两位朋友有留言，然后同时回答了正确的答案，一位是海豚阿三，那还有一位是他的昵称是 AHAPA 阿阿哈帕，好，阿哈帕2001，那两位都有留。那因为Run 手上还有另外一组是立体剧场的票，所以两位你们都可以获得这两个礼物，就是一人一组啦。OK， 有些有海豚阿三是生物律动，那阿哈帕就是立体剧场。那本周的问题呢，就是只要用在网络上面私密留言给 Run， 告诉我今天节目播放的歌曲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那原因是什么，一定要告诉我原因哦。然后一样我会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谁获奖，然后同时那个奖品大家自己看网络哦。那如果想要收听网络或者是看到网络的讯息，你只要在 Google 搜寻帕斯提电台或者 Plus Radio， 你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节目讯息，还有让这边不挂笨瓜秀的活动讯息。那未来呢，其实很多朋友就想说未来有没有机会这个请阿妹上节目。好，那让给自己一个期许，我们的未来也许一周年的时候啦，或者是收听率突破某个指标之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请川哥带着阿妹来上节目。那当然收听率或者是这个朋友要更多，那亲自的听听看我们同志天后怎么样鼓舞大家，而且一年之后不晓得同志社群或者是帕斯提社群有什么变化。
是
川哥已经累了。好了，
不会不会不会，我很专心在听你讲话。
好，接下来我们最后面在跟大家说拜拜之前要放的这首歌是收录在你在看我吗这个专辑里面的我最亲爱的。那这首歌其实让我每次听都会哭，所以我就不要听了。然后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晚安，大家好好的欣赏，在10点钟的时候听到欣赏这个我最亲爱的，然后是由阿妹演唱。各位观众晚安，川哥要说晚安。
晚安晚安，谢谢大家。
好，晚安。 okay， 拜拜啦，
拜拜，
大家下周见，拜拜。
以上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感谢路德协会与中华电信协助播出。